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没有差派他出去传福音啊，做见证啊？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我第三个问题，这个我最大的问题，我最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耶稣到底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啊？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为什么没有一口气就把他病治好？是你觉得是真的太难吗？能力不够还是怎么样？你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好奇的三个问题，不是还是跟你好奇的问题一样不一样？可能你还有更多的，不止三个。为什么要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面啊？很多很多，反正这个故事里面很多的问题，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引起我们的注意，引起我们的好奇，所以我们一个一个讲。OK， 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把他带到乡村外面，偷偷摸摸的就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神迹？你觉得是他真的觉得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吗？你觉得？啊？你们都没有反应，不点头也不摇头啊？不愿意掉入我的陷阱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看过，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子。可是有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很清楚，新约里面的记载很清楚，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每一个人他就看作独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他在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法服侍他们。他可是这个是在新约里面的记载很清楚，可是还有一个很清楚，他就由于他对他每一个人，他对每一个人他就了解每一个人当时的需要，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他把每一个人，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尊重，他这个独特的感受，他独特的，我们说内心世界，我们这几次上课就了解一个人的感，他非常看重每一个人的感觉，看重每一个人的感觉，然后就他就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尊重每一个人主观的感受，主观的需要，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对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一样，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刚才我就没有给动了，叫家们准备马可福音第一章，从40节41节，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 OK， 哦，他的反应很怪 ，OK， 马可福音第一章40、41节，当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叫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个你们知道麻风病吗？现在美国没有什么麻风病，我们在台湾还是有麻风病。这个在澎湖，在麻公那边，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在那边一辈子，他就做麻风病的这个医疗传导的工作，他是护士啊。那么这个麻风病是一个很可，这个给人的印象非常可怕。这个他的这个肉都会烂掉，肉会烂掉，所以他就非常非常难堪，而且有一个很臭的味道。所以当时2000年的这个麻风病的这个法律规定，你不可以接近别人，你不可以接近别人。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有麻风病，他开始接近你，你要喊：“我不干净，我不干净，我不洁净，你保持距离。”所以可以了解这个麻风病的人，那么多年，他在里面的那个受伤，不只是身体的痛苦，身体的病，他里面的自我形象，他里面的自尊心也很受伤，很受伤，对不对？他在人群当中，他觉得我就是垃圾，我就是废物。要保持距离，他那别人要来靠近我，他说你保持距离，我不干净，所以麻风病 耶稣也了解这个麻风病的人，了解不只是他的身体的问题。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边就跟他们谈话，跟他就教导他的门徒，让那个人在那边，那人他就跪下来，你若肯可以使我洁净的。那耶稣做什么？在耶稣说我肯，只是在耶稣去医治他之前，他做什么啊？他走过去摸他。哦，我想他的门徒都昏倒了啊。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大概说，哦，你站在那边 OK 哈，在那边我为你祷告，你就不要动啊，对不对？不是我，不是你，耶稣就走过去伸手摸他。是为什么？耶稣可以不需要摸他，对不对？耶稣可以就站在那边说你接近来吧，医治他。可是耶稣他了解那个人的内心需要，他了解那个人的感觉，他需要的医治不只是一个身体的医治，他需要一个身心灵的医治，所以他就摸他。让他觉得那种爱，那种关心，哇！所以我说，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可是他对每一个人有一个事是一样，他非常了解他的主观的感受，他主观的内心的需要，而且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感觉。OK，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他耶稣怎么表达，对，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他怎么表达，耶稣怎么表达他对这个人的爱，他对这个人的关心、关怀、关顾，他就牵他的手离开群众，把他带出去，把他带到一个很没有人的地方，很偏僻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就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如果是你我的话，我可能会做啊，这种我不喜欢这种治疗法。你可能不能用别的治疗法啊？这个我们大概说，这个我 pass 好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是2000年以前的眼科医学用的最标准的治疗法，就是用口水。OK， 所以当时人不会觉得奇怪。不会觉得奇怪，反正耶稣用这个方法，可是主要他是带他离开群众，带他离开这些人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瞎眼那么久，那么多年，如果这个人他第一次展开眼睛，如果第一次看见，如果他看到一大堆群众围着他，好奇凑热闹，他可能会受不了，他可能会吓死他，所以耶稣他就知道，所以即使耶稣如果愿意留在那个乡村里面做这个事情，如果耶稣愿意留在这个乡村里面做这个，让很多人看见这个神迹，应该是很有用，对他的工作、对他的服事很有用，对不对？这个做完这个神迹，这个可以开一个很成功的布道会，一定很多人会举手、会觉知啊。可是在耶稣的想法里面呢，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说这个事情对他很有用，还对他的工作很有利，他的耶稣的想法，这个是要主要的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这个人能够知道上帝对他的爱，上帝对他的爱是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无限量的爱，让他因为耶稣知道他的这个人的身心灵的需要，然后就是要知道上帝也爱你。OK，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带他出去，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人私底下做这个神迹，因为耶稣想说这个不是要用这个神迹做广告，不是要用这个神迹，做这个手术，也寻找为他的门徒寻找什么成就感，就是主要，这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那个时候，其他的人就消失了，就是耶稣看见那个，就是耶稣跟那个人，抱着你，上帝何等的爱你。OK，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第一点， 其实第二个问题也不难，第二个问题也不难，为什么耶稣就叫他回家，都说连这个橡树里面你不要回去，不要讲这个事情。这个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就是要那个人知道这个神迹，知道这个人的意志，是为那个人他自己，为他自己。然后这个他让那个人知道，我对你的爱，我医治你的病，解决你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手段，这个是目标，目标就是让你能知道上帝何等的爱你，啊，就让那个知道是你回去。你先不要去讲这个事情 ，OK？ 那所以从这个，你也可以再进一步的知道你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对不对？他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困难啊，医治你的病啊。他的目的，他的目标，就是因为他爱你，就是要你让你能够知道他何等的爱你，不是说要用你做一个工具，没有那么现实，说要用你做一个工具啊，他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问题，除掉你的痛苦，这个就是目标，不是手段，我知道他何等的爱你。当然，我相信以后那个人有机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见证。可是耶稣是不要那么快，你先回去，啊，享受，回去感受这个事情。你在上帝的眼目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独特。我在说他当然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他就立刻就拆派他出去做见证，这个也有这样的例子。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记得保罗，你记得扫罗重生信耶稣重生得救的时候，你记得在大马色路上记得吗？保罗就扑倒，就看耶稣这样说，保罗得救重生，然后呢？怎么样？知道不知道？他去阿拉伯三年，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不知道他在阿拉伯做什么。我想他就三年，咱们就做成，哎，真的，上帝也爱我，像我这样的人，他也爱，他也要。你就在那边就三年，就在那边就滋润在上帝的爱里面，这个好像，然后三年以后你可以出来就做宣教师，了解吗？所以不同的人你要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主要这个有一种优先顺序，你主要你真的要知道，我就是这样的爱你，真的，这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我就是这样的爱你。OK。那第三个问题，我说我自己觉得我最好奇，我自己最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要分两个步骤，两个阶段，你觉得是他第一次是他的能力不够吗，还是怎么样？所以那个人一展开眼睛，他说：“哎，不行，还是很模糊，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然后耶稣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再来一次，我可以做得好一点啊，我可以做得漂亮一点。为什么？啊？你不觉得好奇吗？我非常好奇。我告诉你，耶稣这样做是为你，也为我。”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一举一动， 耶稣在世界上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我，看见我怎么活在你们当中，我怎么做，看到我的作为的一举一动，让你看见上帝的一举一动，上帝怎么做事情，让你能够了解，让你能够知道。很多时候神上帝 天上的父，很多时候他给你的听你的祷告给你的医治，医治你的病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困难，除掉你的痛苦。很多时候他的听你的祷告不是一个刹那，不是立刻就解决，很多时候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是分阶段分阶段，一个阶段一点一点，他让你知道。有时候神听你的祷告真的就是这样子，会分阶段。我非常感激马可记载这个事情，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都没有记载这个故事，只有马可福音有。可能以后在天上，如果我碰到马可，我跟他说：“哎，马弟兄，我非常感谢你啊，你没有忘记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是我看见，是我能够不要忘记。神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问题。很多说不是一个刹那，是逐渐、逐渐、逐渐的分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知道，是我知道。”是我可以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可以知道，如果事情还没有好，如果事情还没有完全好，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跟他说：“主啊，还没有好。”我没有必要说：“主啊，感谢主，一切都好了，100%，一切都 OK，everything is OK。”我没有必要，我可以说：“主啊，还没有完全好。”耶稣让我知道，你可以跟他说：“你好了多少，你可以说多少。”你好了多少，你可以说多少。就是说，你可以对主，也可以对别人做见证，好了多少，就好了多少，啊。很多人知道我三月开刀，很多人问我说：“你这个好了没有？”说：“我觉得我差不多90%，我可以活得比较正常，但还是会有些痛啊。”没有必要说一切都100% OK。哇，我可以说好了多少，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以说好了多少，我好了多少，我可以说多少。因为你知道他还有更多要给你，还有更多要给你。我相信今天早上有一些人在这里很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需要知道还有很多要给你啊。OK， now，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些结论。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去服侍在我们当中？我们这几天上一个基督徒关顾协谈，去关怀别人，关怀一些受伤的人，不管是身体有的病，还是心理、精神，还是其他人，怎么去关心、去服侍这些人 ？OK， 这些我说生病的人，有时候这个身心灵有困难、有受伤、有问题，怎么去服侍这些人？那第一点就是，还没有好以前，我们不要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这个爱的陪伴，我们这几天讨论这个爱的陪伴，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好，我们不要无形中给他压力，好像一定要说好了啊。了解吗？我们不要给他压力。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们无形中好像给他一个感觉，好像我们期待应该说好，应该说好了。我在台湾快要退休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一个大念大学大四，她念大四，一个姊妹，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那么她就来找我，那么因为她大三，跟她大三失恋，跟她的男朋友就分手分开，那么。他从大三一直很难过，这个心情觉得很沮丧，就是所以后来，所以这个从大三到大四一年，他一直好像走不出来，一直走不出来，觉得他就后来他就来跟我谈，他来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快要退休，我就想哦，这个，因为我又退休，我不能给他很长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我就想我可以介绍谁帮助他走出来，从这个忧很忧愁的那种阴影走出来，我就想我可以介绍谁帮助他，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他说我不会再跟我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上个礼拜我的小组长问我你好了没有，我说还是不太好，他就我小组长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每天都为你祷告，哦，他说还没有好就对不起小组长啊，了解吗，我那个时候我跟亚牧师我的同工我跟他说我们这个小组长训练要加强一点啊，是说我们是说我们需要让他能够知道这个还没有好，这个很正常，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慢慢来，一点一点的，这是需要这个神还有更多要给你的，你好了多少，你可以说多少 ，Yeah，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家，我的老三、老幺，我的女儿。啊，我的孩子，我们家住在台北，但是我的孩子都在台中念高中，因为这个是一个宣教士的学校，宣教士孩子的学校，所以他们念九年级，他们就到高中住学校宿舍。那么我的孩子他去台中念高中的时候，九年级、十年级。哦，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就是说，他本来是我们家最快乐的孩子，那后来就发生很莫名其妙，而且主要的，在那边，就他一差不多酒店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病，这个病很奇怪，非常奇怪的一个病，他就会开始痛，身体很多地方会痛，痛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他真的是他去。有他，而且没有人，我们大家去看很多医生，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他的肾脏，因为他最痛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痛，所以后来我们去检验，他说肾没有问题，后来哇我就很担心这个痛为什么这么痛，然后后来我们大家去看很多医生，后来终于有一个医生他说你痛的地方是这里，那个我的孩子说他你说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然后这个医生他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病，他说这个病叫做 fibromyalgia，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病，你大概知道我没有听过这个病，他说 fibromyalgia， 他说这个病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OK， 他说这个病有好消息是你这个病不会死，我觉得 OK， 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什么治疗，没有什么药，你要和平共存。哦，我不喜欢和平共存。他说，因为而且我的孩子他也很灰心，因为他也知道，后来他就查这个网络，他就查这个病，他也知道这个病有人越来越坏，有人坐轮椅，有人坐这个拿拐杖，有人这个一辈子就吃药，他就因为这个孩子很喜欢打球， 很喜欢赛跑，很喜欢，所以我哇，他灰心，我也灰心，所以我就很难过。然后呢，他十年级，这个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知道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我说受难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台北真理堂，我们就决定我们要一个医治祷告会，一个聚会。你需要，因为我们定的题目是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礼拜五这个受难日，对，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所以我们有个医治祷告会，就是说你需要医治，不管是身体的问题、精神、心理、关系、夫妻什么，任何需要的医治，都可以到那个礼拜晚上到教会。哇，我记得那个礼拜 ，OK， 刚好因为他们那个是他们学校在台中放春假，所以他回到家里，那我就跟他说。要不要今晚还要到教会来，我为你的病祷告。其实他有两个病，一个是 fibromyalgia， 一个是 asthma， 气喘他本来就有，所以我们就为你的 asthma 跟 fibromyalgia 祷告。我说好。我还记得哦，那个时候这整个教会真的坐满人，真的人山人海，整个会堂坐满了。我还记得，然后他们就一个到前面来跪下来，我们同工就为他们。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他就走上来，然后他就跪下，就为他祷告，按手为他祷告啊。然后呢，那个聚会很晚，从7:30到11:00，因为人太多，所以后来他就为他祷告。fibromyalgia 打个，后来他就回家。后来那个是四月五月，然后呢然后就回学校。四月五月这个球都已经打完了，所以就不打球什么，所以我也没有问他怎么样，我不敢问呢，他怎么样。后来六月放暑假，六月中我们回美国2个月，八月中回到台湾，然后回到学校啊，然后就开学了什么。后来第二年的 OK，他回到学校，后来他这个他还是打球，他还是赛跑。那我就不开，我因为我有点不敢问他，因为他以前有时候这个打球完了，他痛到一个程度，他需要回到宿舍就躺，是不能动。可是我这个我后来我不敢问他，他这个打球什么，他是忍痛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孩子是从来不 complain， 他从来不 complain， 所以我也不敢问太多。可是后来，其实我也反正他打球，他在那边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忘了这个事情。哎，后来第二年的四月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周三日，我们又开那个一直祷告会。那他也回来了，他们放春假。哎，我就想，我说，哎，凯莉，我们去年为你的 fibromyalgia 祷告，结果怎么样？他自己说，哎，他说爸爸，从那个祷告以后，我从来都不觉得痛。哎，我就想，你不讲啊，我就觉得让我能够 不知道，有一年不知道。那可是他说已经没有任何 fibromyalgia。 哇，我就感谢神。然后我问到 asthma 气喘怎么样，他说还是有。哦 OK， 所以 OK fibromyalgia 好了，感谢主，气喘还是有，继续等候，继续仰望神。如果我们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气喘还没有好啊，你要宣告、你是小信的人，你是信怀二意的人，怎么你也一定要念，这对他很残忍，对不对？很残忍。所以说 fibromyalgia 就好，气喘还没有好，好了多少你就说好了多少。其实我有时候我也难过，有时候我看他打篮球，他需要坐下来喷那个东西，我很难过。可是说好了多少，得了多少，有了多少，我们就说多少，感谢神。所以那如果，所以从这个我就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些需要服侍的人，不管是身体、精神、心理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任何问题，服侍这些人，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用无条件的爱、支持、接纳、照顾他、鼓励他、为他加油。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我们就接纳，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甚至他觉得没有信心，我们就替他有信心。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人从天花板垂下来，马可的记载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这个这些朋友的信心，所以他这个他说，他说父母说我觉得没有信心，我们替他有信心。他觉得没有耐心，我们替他有耐心。他觉得他不能祷告，我们就替他祷告。甚至有时候他觉得灰心，甚至有时候他觉得他的有点他的脾气有点不好。他说哎，怎么搞的，还是这个样子，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不像人。我们不要责备，我们不要责备，我说好，慢慢来，慢慢来，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为他加油，继续你，然后你好了多少，你就好了多少。可以说，我们不要小心，我们不要，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个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一个基督徒，了解吗？我们也不要在教会里面创造一个文化，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一个文化，免得教会哦，每一个弟兄姊妹礼拜天早上哎，感谢主，还有一切都很好，百分之百好，这个弟兄姊妹的脸的肌肉都会很累啊，里面不好，可是说好，那这个神不喜欢。他说你可以诚实，你可以坦白，你说好了多少就说好了多少。 fibromyalgia 好了，哇，感谢神。气喘我们继续等候仰望神，哇，这是很大的释放，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可是在这个过程，时间的过程，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说他肯抓住这个，耶稣说他肯。所以有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有时候你自己的好像里面的感受，就好像告诉你说主不肯，就好像你的里面的感觉，你自己好像主已经忘记他的应许了。我说你不要太快相信你的感觉，也不要太快下结论，他没有忘记，他肯。耶稣说话就算话，他说他肯，所以他会用他所决定的方法，用他所决定的时间证明他对你的爱。有的病会医好，有的病医不好，有的问题会解决，有的问题不解决，在这个世界上事实如此。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不管怎么样，有一天将来我们在主那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天最后，这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一个绝对的保证。有一天在主那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OK， 所以在那天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相信耶稣奇妙的手，全能的手，他会天天重新抚摸你。我今天定的题目你们觉得好不好？妙手重抚啊，很有文学水准啊。这个不是我想的，这本来是一本书，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这个本来是一本书的书名，妙手重抚，我非常喜欢这个耶稣奇妙的时候，他就每一天他重新在抚摸我们，就听我们的祷告，重复，一步一步的一个阶段的再次肯定他对你的爱。可是他的应许，他说那在你里面已经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腓立比书第一章，对不对？他在里面已经动了善功，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fibromyalgia 就好了，你的气喘有一天会好了，如果不在这个世界，可能也是在天上。 OK， 这个我们就抓了。那所以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这个应许，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在他那边会完完全全好。所以在那天之前，今天我们可以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说好到什么程度，好了多少我们就说好了多少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在我们里面有确据，我们就要这样子确据。所以我们里面就不管怎么样，不管好的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好，我们里面还是那个，还是有不能夺去的喜乐跟盼望，对不对？有不能夺去的喜乐跟盼望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上帝今天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非常感谢你，从你在世界上的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你的一举一动，你都让我看见天父上帝的心。那本来那个是不能看见的上帝，隐藏在万物里面的上帝，主，你让我看见啊，是我们不需要猜上帝爱不爱我们，主，你让我看见，而且你让我看见你的做法，你的很清楚看见你的做法。主，让我们能够抓住你，就抓住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很多别的事情，很多问题不解决，解决了到什么程度，解决了多少，我还是抓住你。你说话就算话，你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医治，会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你一定会为我们成就。就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从马可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你的真体，你的真相。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霍牧师的证道。接下来这首诗歌是《那双看不见的手》。神的恩典是一直存在，我们也感谢主。然后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身心灵，我们都是有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拖着我们，在抚慰我们。我们一起站立，那唱这首诗歌。那我们也像孩子一样，用单纯的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现在是我们报告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父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特别是这个周末给我们这样的培训，是关于这个协谈交通，题目是这个用爱心说城市话。我们在今天中午爱宴之后1点还有继续的这个课程，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有爱宴，那么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留步来交通。我们特别要报告的事项是今天晚上7点还有诗班的练习。另外我们这个感恩节的周，我们在感恩节晚这个23号周四的晚上5点有教会的感恩节的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也邀请朋友们来参加。我们教会会准备火鸡，也欢迎每个家庭带一个菜或者点心来与大家来分享。我们也为这件事来祷告，求主来使用这样的聚会。好，我们最后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愿意来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然后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在我们靠窗的这边有没有？好，没。好，再靠这边。好，欢迎您。好，欢迎大家，我们等会儿爱宴可以继续的分享。好，那就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然后请副牧师为我们祝祷。
他的荣光照你，安待你，愿主喜悦眷顾你，赐你给你们，给你和你全家，给你们平安丰富之圣灵的名，阿们。
好，请坐，然后